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讲点其他的这个内容。今天是2023年的十月，我想今天应该是15号或者16号啊。那时间呢，这个过得很快，一下呢，这个十月份也就快过了一半了啊。这个十月份呢，最大的事情就是这个以色列和那个哈马斯打仗打起来了，现在是远远没有结束。另外一个呢，就是俄罗斯在乌克兰呢发动了一次大的这个反击行动啊，这个是在哈马斯攻击以色列的3天以后，这个不是巧合，非常准确。哈马斯这边一攻以色列，俄罗斯那边世界全世界的注意都看见转移到这个以色列这块地方，那俄罗斯那边就发动11万人的这个进攻。11万人不是说集结就能集结的，这个得一段时间。所以呢，我估计俄罗斯呢是有一定的准备的。这两件事，这世界上比较大的两件事。那第三件事，那就是今天呢，今天普京啊，就从俄罗斯飞到了北京参加一带一路的研讨会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那这个我们呢，今天呢就没有什么新闻和大家讲，就这么三件事。这三件事呢，三件事都在发展当中，到底这三件事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也不知道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不讲这个三件事。我们今天讲什么呢？我今天呢是讲讲诺贝尔奖。往年呢，大家知道，我凡是到了这个诺贝尔这个颁奖以后啊，我都会做一期节目。那大家记不记得，我要翻起我以前的节目，大家看一看，我基本上呢都是属于这一类啊，就是这个所谓的颁奖式过了以后，我就把这个物理奖、化学奖、这个生理或者医学奖，或者是这个文学奖，还有和平奖，这些每个人呢跟大家都数一次。我数了几年以后啊，我发觉了这种做法呢不太受欢迎，因为一般人呢对里面的得奖人呢都一无所知，就是你讲一个大家是蒙一个。再说科研的课题是什么呢，就大家更不懂啊，除了文学奖，这个文学奖的大部分人也没有看过他们的书。那么所以呢，这最后就剩下一个和平奖。和平奖呢，这个大家一般都不了解啊，像今年的和平奖的这个颁给一个伊朗的妇女，这个伊朗妇女呢现在还关在监狱里面，所以这个人呢我们也不熟悉。所以这个奖呢，我今年的就觉得，即诺贝尔奖已经颁完了，十月的头几天这个把5个奖都颁完了。那颁完了这个5个奖呢，那么今天要讲什么呢？哎，我就今天想讲一个主题，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啊，把诺贝尔奖和这个国家的地位、国家的名誉、民族的尊严联系在一起啊。这样来看啊，就所以呢，很多人整天就说这个奖应该给中国，那天又讲这个奖应该给中国，那老没得到。啊，到现在为止就过了有这么多年了，诺贝尔奖呢从头到尾华人获奖啊，我们这个讲 Chinese 啊，这个不一定是中国国籍的人，华人，那么这个得奖呢大概好像11个还是12个人，那么其中呢这个不是中国国内的国籍的人有多少呢？占了大概8个还是9个啊，那包括杨振宁啊、李政道啊等等这些人，这些人他们都不是中国的国籍，但是他们是 Chinese， 是华人。所以呢，事实上拿到奖的这个中国国籍的人呢是非常少的啊。我们记得有一个做那个防蚊子那个药的那个涂敖敖吧，我忘记了啊。还有这个莫言啊，文学奖大概加起来也就是2-3个，就是中国大陆背景的。那么这个很多人就说这个诺贝尔奖是不是歧视中国人呢？我呢觉得这个事情从开头就误解了，因为诺贝尔奖不是一个给民族的奖，是给科学发明的基础研究的奖。那么大家说你这样说没道理吧，我今天把这个故事和大家讲一讲，就大家知道诺贝尔奖到底是什么。为了把这个事情讲得清楚一点，我先把这个诺贝尔的遗嘱跟大家讲一讲，就看他的遗嘱是怎么讲的。他遗嘱不长啊，他临死的时候签了一份遗嘱，他这遗嘱呢，他这个 这大概是下面这样啊，我不读了，我就是快快的过一过。 他说我把我留下的所有的是现金的财产，我把它留下，就作为一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把钱存在银行里面，这个银行里面呢就不动了，这个钱就是我的基金。这个基金呢每年有利息，他就把利息呢就拿出来啊，这是第一个，把利息呢每年拿出来的利息呢把它分成这个五份，这个五份呢就捐给这一前一年啊，这个颁奖的前一年赋予全人类最大贡献的人。大家记住啊，是全人类，不是给某个国家，这是第一个。他说我的五份这样分配，一个是物理方面，一个是化学方面，一个是生理和医学领域的方面，一个是文学方面，一个是对国和平有方面，五个。那他说呢，五个奖呢还不同的单位去颁布。那比方说这个物理和化学奖金这两项呢由瑞典的皇家科学院授啊，就由他去颁。生理学和医学奖呢是不是在这个皇家科学院，是在斯德哥尔摩的卡罗林医学院，在医学院的授予。文学奖呢是交给斯德哥尔摩的瑞典文学院去授予。和平奖呢是由挪威议会选出一个五人委员会来授予。那这就是他的这个，那他特别有一句话啊，这个诺贝尔奖的，他说我的明确的愿望就是在颁发这些奖金的时候呢，要对于这个受奖人的候选人的国籍是丝毫不予考虑，不管他是什么，只要他是人就行了，这个哪个国没关系。那大家记住这句话，也就是说他当时，你想他是1895年11月写的这个遗嘱嘛，11月27号，他说当时是主讲他在欧，他北欧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他说呢，不管这个人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只要他值得就应该授予奖金，就是一个国际的这个发明奖啊，这个不考虑国籍。我讲到这里大家应该比较清楚了，这个根本不是考虑国籍的，就是这样做。所以很多人说诺贝尔委员会，其实这个中国我觉得这个没道理啊，这个没道理，因为这个奖就是这样。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把说这个诺贝尔奖呢叫科学界的奥运会。那么中国呢自从这个80年代回复到这个奥运会以后，中国呢拿奖拿的很多啊。这个中国其实70年代中美建交，这个回到了这个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国就开始拿奖。到80年代，中国的奖呢就多了。80、90年代，中国就面临了奥运会的井喷，就奖呢多得不得了啊！每年这个只要中国参加国际比赛，那个以倾国之力去培养运动员，哪能不得奖呢？这些都很多的。那比方说原来的苏联。这个奥运会的奖那是拿到手软的。还有这个两德统一前的东德也是奖拿得多的。还有北朝鲜的奖和他的国家的实力呢是不相符的。这些都是以倾国的力量是为了得奖，因为这个关系到民族的这个骄傲。那这个我们就不讲这个奥运会。但是很多人说呢，随着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国力增强，那么这个诺贝尔奖呢也会出现像奥运会一样的金牌井喷，也就是说很多中国人拿到了。那么如果真是做不到井喷，很多人说那起码要跟日本差不多。那因为呢日本呢隔三差五也有个人得奖，就日本人得奖的也不少的啊，100多面奖牌。那么希望是这样。那么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说得到诺贝尔奖的人除了这个图奥敖，这个莫言，还有谁啊？我反正是2-3个人吧，就很少很少。那么大家说这个事情是为什么现在还不给呢？很多人就开始出现了很多威严啊，就说哎呀，这个歧视我们啊等等。当然呢，这个歧视看不上啊，说不上。但是呢，就有一个说法了，他说着什么急呀？诺贝尔奖这个东西有滞后性。那科学家现在的研究成果要等到10年、20年以后才能被学界认证啊，然后呢产生影响获奖。那说中国的诺贝尔奖的井喷是多少多少年以后啊，快了快了。那这个话 我早年这个读大学的时候就很多人在讲，我呢搞不清楚，因为我并不懂这个事情，所以呢就没有提。但是等了这么多年了，就是从我的大学到现在四五十年过去了，没看见井喷呢，所以呢就有些特别的。那么所以呢，这个我们说为什么经济发达，产业兴旺，国家投入巨大，研究人员众多，那么没有遇到这个诺贝尔井喷，这个当中难道没有必然性吗？拿诺贝尔奖就一定要这个国家投入巨大，研究人员多，经济发达，这就能拿奖，这个没错。但是是不是等打等号呢？投的越多就拿奖越多呢？好像情况也不是这样。那我们就今天要跟大家讲讲这个道理，那就是说你的最尖端的人才是不是用在基础科学研究上，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那如果你把国家的一流的人才放在基础科学的研究，那你得奖的机会就大。那像美国得奖多，就因为他的基础研究的人才都是美国一流的精英，一等一的精英分子啊，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那现在中国是不是这样呢？我不说，我先讲讲韩国啊。韩国呢，经济起飞比中国还早十年啊，这个是70年代初，在朴正熙的时候，他就开始呢就经济起飞了。那朴正熙这个比中国早了大概10年的左右，中国是到这个应该说78、79、80左右才开始真正的是动的，也就是说韩国呢71年、72年就开始动了，早了差不多接近10年。那么韩国呢走得快啊，我们都认为韩国呢，南韩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韩国的走的道路呢啊跟中国也很像啊，产业兴国，科技兴国，政府呢对科研投入的非常的巨大，教育竞争非常激烈，那学生考试呢非常勤奋啊，这个但是学界内部呢它不算太严重，所以韩国呢讲100个理由都有理由，按照这么强的科技投入，这么强的经济实力，它应该起码拿几枚诺贝尔奖。但是呢没有，到现在为止韩国拿到诺贝尔奖的一个人，这个人谁呢？金大中。金大中是2000年千禧年那一年，他成功的出进了南北双边的会谈，获得了和平奖以外呢，从历史上就没有一个韩国人得过奖。这讲得起来就有点怪了。那么大家说这个为什么韩国人朝鲜民族的这个技能为什么搞来搞去就不行呢？其实呢现实中的韩国呢也是个科技立国的国家呀，它的什么三星啊，现代集团啊，那技术科学都不得了啊。那么我好多年前去韩国，见到有些韩国的以前的学生在韩国呢都已经做设计的老师了，也是很精英的人物，就问他们的不回答，哎呀我算了，哎呀这个怎么吃饭啊，别讲了，我呢也没有搞清楚啊。这个所以呢这个其实我讲到韩国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民族的价值取向啊，就是这个一个民族你觉得价值在什么地方，这个一个国家能不能产生学霸，这个不难理解啊，像这个读书很内卷，学霸很多，韩国呢绝对学霸很多的国家，中国大陆也是学霸很多的国家，这个一个国家能不能产生很多学霸这是一回事，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学霸越多诺贝尔奖就越高，这是完全不同的事。大家说你这个讲话没道理啊，学霸都为什么不能得奖呢？因为这些学霸他毕业以后去干嘛，你要考清楚。韩国的教育制度的确产生了大量的人才啊，起码就是说考试考得非常好的人才，但是呢由于韩国的传统文化，韩国的现实国情的影响啊，他的尖端人才的流向跟美国完全不同，美国呢最尖端的都流到数学啊、物理化学的基础研究去了，韩国的最佳的人才流到哪里去呢？流到公务员里面去了，这是韩国的情况。韩国最理想的一等一的人才去做什么呢？做检察官、做律师、做公务员，还有一些做医生，这是最顶级的韩国人都在做，不论考试多好多学霸，他最后呢他最高的梦想呢做公务员，所以公务员都很精彩，最顶尖的人在当公务员，自己负责切蛋糕。 那么啊，好了，说第一级没有了，那第二级怎么样呢？第二级的人呢，学工科，他不是理科，就是纯工科。他想做什么呢？想当 engineer， 想当工程师，或者呢，想用电脑，我们叫码农啊，就打写代码的，这是韩国的二级的人才。他们呢，希望呢，就是能够毕业以后进入三星或者现代这样的大工厂。啊，搞一些更注重应用的研究啊，这个研究呢，希望呢能够在这个企业里面得到上层的这个重视，然后呢，当高级的这个研究人员，那就是高级打工仔嘛，啊，大工级打，这个就是二级的人才。那么真正的想钻进象牙塔搞研究的，那可是三流人才，所以美国一流的去搞基础，韩国呢三流才去搞基础，这个问题所在啊。好的，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讲这个题目。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还是和大家讲一点其他的故事，这个故事就讲不上新闻了，就讲讲十月份刚刚颁布的诺贝尔奖。那这为什么呢？要讲这个题目呢，就是因为有很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华人朋友都在说，为什么这个华人，特别是中国人得诺贝尔奖这么艰难？要搞到现在为止，中国国籍的得到这个奖的就两三个人，那这个和国力和国家的大小是没有任何的关系。那这个我们今天呢就讲这个问题，我就特别讲到这个要看一个国家的最顶级的人才是不是到基础科学研究，这就是得奖的一个关键。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没有什么例子，我就以南韩韩国作为一个例子来讲。韩国这个国家体制呢，最好的学霸、最好的学生多得去了。这些人呢，毕业以后干嘛呢？绝对不会搞基础的研究，他们去做什么呢？去当公务员、当检察官、当律师、当医生，这些就是最顶尖的人才。所以一流的人呢，没的，没有人去搞研究。那没有一流的人，这个研究就很难做好了。那么大家说，二流的总能够冒出一些来吧？韩国的二流的呢，去做什么呢？做应用的工科啊，就是写代码呀，做工程师啊，这样的，希望进大工厂啊，拿到高工资啊，就是当高级的打工仔，这是韩国的二流。那么只有三流以下的人才啊，这个叫做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中国的俗话，一点用都没有去当书生，就这种人在韩国呢就去搞学术。那么这个呢，其实应了一句中国的老话，古代儒家说学而优则仕啊，这就是这个道理，学得好就当官啊，就是其实当官呢就是当公务员嘛。所以呢，在韩国真的只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者，那相比起其他国家是很少的，特别相比西方的这些重要的国家，德国啊、英国啊、法国啊，特别是相对于美国，它少得不要多哪去了。这个就是一个问题的取向。所以呢，话说回来，韩国拿不到的一个实话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最有能耐的人去考了公务员，比较有能耐的人啊搞应用赚大钱，实在不行的搞学术。所以呢，这种人才价值取向呢，恐怕不是只有韩国一个国家有。那么但是呢，韩国呢又有民族心非常强，民族自尊心，他特别希望自己的科学家能够整一点活出来，让事业上露一回脸，这韩国这个心啊非常的这个强。那么当然这就是变成了急功近利。那么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有多大的脸就现多大的眼啊，就是丢大脸啊，丢大了。我们就举一个例子，韩国这个例子就是2005年的啊，这个就是有一个医生啊，这个是个兽医学的教授，首尔大学的，叫黄于习啊。这个黄于习呢，这个学科其实做兽医呢也不是什么基础，但毕竟你还是要做这个技术。但是大家记得2000年2001年2002年那三年呢，这个全世界最热门的技术是什么东西？是克隆技术啊。克隆技术就是想办法把这个动物把它克隆出来，很多国家的生物学者呢都在搞克隆啊。 黄禹锡呢就赶上这个风头了，那几年呢他就克隆了很多东西，那么很多韩国人说这是世界第一啊，第一首次他克隆出第一个克隆牛啊，这个牛是克隆出来的，另外呢还克隆了第一个能够抗疯牛病的牛啊，这个还克隆了一个狗，这个都算可以了，也没有人追究了，反正你说克隆了，全世界都在克隆，也有成功的例子。但是到2004年，这个黄禹锡他就发表论文了，他在世界顶级的期刊 Science 科学上面他写了文章，他宣布呢在世界上首次用卵，就是女性的卵的这个培养出人类的胚胎的干细胞啊，就是完全是他养出来的。然后呢他说呢利用癌症患者的细胞克隆出这个胚胎的干细胞，解决了癌症啊这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一下这个全韩国就轰动了，你看咱们韩国这个用卵子培养出人类的胚胎干细胞啊，第二个我们还能够从癌症患者的这个个体细胞克隆出这个胚胎干细胞，这些解决了多大的医学的问题啊。所以韩国呢举国的震动，全体的韩国民众呢高兴得快发疯了。韩国当时2005年就把这个黄禹锡认为是韩国的民族英雄、学术救星，那并且呢韩国各大媒体的题目2005年呢讨论什么呢，讨论诺贝尔奖委员会今年是不是应该把生理学奖颁给我们的黄教授。那么韩国人看来这个如果不给的话，那就是西方对我们大韩民族的一个种族歧视，那这个思维方式这个很亚洲，就完全这样。不过呢非常的不幸啊，或者我们说非常的幸运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黄禹锡的神话没有撑过2005年。2005年的下半年，这个是个骗局，就给戳穿了。那我讲讲这个是急功近利带来的结果。因为呢这一年的年底，2005年的年底，有人呢向韩国的媒体举报了说黄禹锡的学术是造假的。那么这个收到这个报道以后呢，首尔大学就对黄禹锡的研究成果呢进行了调查，就是查查到底是不是。后来一查不打紧，就发现他的干细胞技术纯属子虚乌有，全是编的。那么这个呢就是为了骗取名利啊编造的，为了获得资金。那么韩国官方终于介入，就用几项罪名就对他进行起诉，黄禹锡呢就锒铛入狱了。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这最特别的就是韩国国人的这个整个事情。案件刚刚爆发出来的时候，就有大批的人就不愿意相信啊这个媒体说的话。我们的民族英雄这个黄教授怎么是学术骗子啊？所以呢曝光这件事情的记者和记者所在的媒体第一时间就给口水淹没了啊，全韩国的人都在骂，遭到了大量的死亡威胁，说你们再报道我们把你干掉啊！然后呢韩国的财阀也就是极大的富翁对就开始施压，甚至政府啊都跟上施压。所以这些报的人呢就扣上帽子了，叫韩奸，叫败类，叫民族叛徒。那么但是呢这个调查还是做深入调查，揭发出来的这个事实呢铁证如山。那么那个时候怎么办呢？还是很多人说应该这个调查适可而止，就不要搞下去了。那个要维护住黄教授在国际上为韩国争来的学术面子才是最重要的啊！你们就不要再适可而止了，虽然是犯法。那么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学术造假的问题，吵着吵着就上升为一个民族荣誉的问题。最近有一部电影啊，韩国电影叫《举报者》，讲的就是这个故事啊，可以去看看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韩国法院在这个造假的问题上面对这个黄禹锡啊就判了这个刑啊，是有期徒刑3年，缓刑2年，现在呢 黄禹锡已经出来了啊，出来了，这个事情就过去了。那么，但这个事情呢，很多人呢还是觉得这个事情对我们不公道啊。他说到现在为止，他人出来了，很多人还崇拜他。所以这个黄禹锡啊，是民族英雄啊，这是韩国科研界被世界阴谋组织有意狙击，所以这件事情是外国人搞的。外国人这个颠覆韩国啊，这个是枪打出头鸟。所以呢，黄教授是受难者，是殉道者，并且呢，韩国还搞出有这个支持的人呢、啊，去自焚啊，自己放火烧死自己，为他伸冤。那么这么一个简单的学术造假问题，扯出这么大一个圈子，这个事实上呢，就是一个大的问题了。但韩国是这类事情挺多的，好像今年的年初，韩国首尔大学人工智能研究团队在这个全球顶级的学术会议 CVPR 上面有一项研究性的成果，没多久就被大家揭发，这篇论文呢是一篇学界十几篇论文的拼凑。那你看，这是有是造假，那么等等吧，这些我们就不讲了。那么我们在今天要讲的是什么东西呢？就讲到了诺贝尔奖会不会井喷，这个没有什么的可能性。那个我们知道，这个战后没多久啊，这个德国日本当时是穷得浪当了，因为他们发动战争是战败国，但是他们的基础研究没停的，所以呢，这个在战后日本德国得奖的依然有井喷。那么为什么韩国这样的一个发达国家，经济发达，科普提高，科研投入，它没有像这样的井喷呢？所以呢，论文也发了不少，但是呢，就没有一个像样的这个版本。那么所以呢，我们说首先有一个要考虑的，就是科学家的国别有没有这么重要啊？对诺贝尔来说，这个不重要，主要是你做了什么工作。如果大家整天盯着这个哪个国的人得奖啊，来判断诺贝尔委员会是合不合适，这个完全不是诺贝尔本人的原来的愿望。那这是第一个。诺贝尔立遗嘱的十九世纪末期是欧洲民族主义最兴盛的时期，当时很多富豪，各个国家出资设立各种名目的奖项来奖励科学研究的这个奖啊，勋章其实不少的。诺贝尔啊，他呢一枝独秀，为什么他呢会变成世界瞩目的科学奥林匹克？其实就是他这句话：不考虑国籍。我们现在呢把它往国际上扯，其实他的成功，他之所以能够存在这么多年，就是他不考虑国籍。那么所有的奖项都在鼓励为本国科学研究发展的时候，唯独诺贝尔一个人提出的理想是要奖励为全人类服务的人，所以呢他才特别伟大。你想想这样，那你为什么要去争这个国籍呢？你把基础研究做好，一定会得到承认的。我们说诺贝尔这个立意啊，其实恰恰是抓住了基础科学的要害。人类科学的发展历史上面，一个非常反常规的情况，就是越基础越重要的科学突破，它往往不能帮这个发明者的所在的国。大家说你这个话讲的绕口啊，怎么绕口呢？我讲几个发明啊。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发明了造纸术。这个火药发明有没有使得中国的军队特别能打呢？这么多年没有啊。这个中国的火药做出来以后，它主要不是用来打仗。中国第一次用火枪都到明代了，中国到清代的枪也不管用啊。所以这个呢，中国的火药造就了什么呢？造就了世界上最好的焰火啊，就是做了很多焰火。那这个火药还有造纸，中国造纸造了这么多年，你看那么早的这个东汉的时候就已经有造纸了啊，用破渔网去造纸。那么是不是中国后来的文盲就迅速的减少了？没有的，到了清朝，中国的文盲还是占人口的90%以上。那么为什么造纸没有提高呢？因为这就是基础技术，火药这个造纸都是基础技术。我讲了前面的一个规则，是越基础越重要的科学突破，它往往不能帮助所在发明的那个国家。我们看见火药造纸是最后刺激了哪些地方？是欧洲的启蒙时代
啊，他用火药马上做武器，全球去，他的造纸印刷术就是整个地区的这个文盲就大幅度减少。这个不是说他们厉害，是说这个原理。我们再说欧洲人的发明啊，葡萄牙的一个王子叫 Enric， 他呢在航海学校呢，他改良了六分仪航海的对位的仪器，啊，改进了航海术。但葡萄牙有多厉害呢？葡萄牙当然后来跑到澳门，跑到日本的长崎，啊，跑到南美洲去了巴西。但是葡萄牙人他有没有很好的造就了这个航海的霸权呢？没有的。真正造成霸权呢，是得益于这个英国得益。所以也是你本国发明是外墙内开花啊，墙内开花墙外香，就这个同样的道理。诺贝尔本人也一样啊，他是个瑞典人，他发明的无烟火药这个 TNT 没有帮助瑞典变成大国强国，反而呢使得外面的他的南部的这个德国人得益。所以呢墙内开花在德国香，就是一样的。包括核研究，这个二十世纪上半叶，这些最尖端的科学家都在德国，但这些科学家研究完了，基础技术达到了，但这些人呢基本上呢墙内的花开到美国去了。我们讲几个人呢？爱因斯坦，德国的犹太人；奥本海默，德国的犹太人啊；冯布劳恩，这帮人全部都去了美国。德国的那些现代物理理论是帮助苏联和美国两个巨头完成了他们的霸业。这个就讲基础科学的重大发现。我要讲的一个道理就是它属于全人类。那这一点呢，我想今天讲的这段故事呢，大概就说明了这么一个问题。好的，谢谢大家，我们明天再聊。